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6月3号晚间，中国著名的带货主播李佳琦在直播时呢，和助手展示了一个坦克造型的蛋糕之后呢，直播呢突然被中断。后来呢，他在微博上跟他的粉丝说，这是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但随后数天呢，他也缺席直播活动，再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目前呢，虽然仍然不知道直播被中断的确切原因，但舆论普遍认为李佳琦已遭当局的封杀，因为他在六四的前夕呢，最敏感时刻呢，晒出了坦克造型的冰激凌蛋糕，这一点呢，触碰了中国政治呢最敏感的政治红线。这个消息呢，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90后的李佳琦呢，是否因为对六四和中国政治无知而触雷？也有网友说啊，他这个体量的国民网红和他的团队不可能不知道直播的红线在哪里。有网友呢，感谢李佳琦为小朋友们科普六四。那么，科普六四的这份功劳呢，究竟应该属于谁？最后呢，这个事情啊，还衍生出了一个李佳琦的悖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才能不碰触政治禁区。那么，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环境之下，李佳琦悖论是不是根本无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向丽女士，向丽你好。
大家好，小平好。
向丽女士呢，来自旧金山，她是旅美的人权活动人士。那么第二位呢是陈闯壮先生，陈闯壮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闯壮先生呢是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全美学智联的理事。好了，欢迎两位嘉宾加入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的嘉宾。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陈闯壮，那么目前呢，关于这个李佳琦的这个直播被中断的问题呢，有那么大致主要三个说法。那么第一个说法呢是，大家都知道李佳琦自己个人说的说是这个内部设备故障另外一个呢，活讯这个网站呢上面有一个报道，他说他来自财联社，但是呢我没有查到他说是因为消费委发现标签商品的标签不规范不规范。再往下呢舆论普遍认为他的展示的那个冰激凌蛋糕触碰了敏感的政治的红线，所以这三个理由您认为哪一个理由最接近被封杀的真实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权威的信息听听您的意见。
那在我看来，当然是这第三种意见更为贴切一点。这个它的发生的这个时间点，毕竟是在一个中国的网络这么多年来，已经每当在这个六四的前后，其实不仅仅是当天了，就是说有些甚至可以时间长达1个月，或者短则1周，或者是在这2、3天那个时间，都会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生一些很奇怪的那些事情。比方说，有些人的这个微信啊、微博的他头像都不能更改，比方说你连这个一个蜡烛或者坦克的头像也不能放上去，这些都很经常，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想并不奇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情，说明就是集权之下无真相。像李佳琦被封杀，这个被停播，如此影响力如此大的事情，他有6000多万粉丝的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停播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就像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和小平在座谈。上海那一句话，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说话那个人身份是谁，我们也不可能采访到他。你像这一次，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直接记者应该可以去采访李佳琦，或者说是停播的那个公司，我不知道那个网络是哪里，但是不可能，他们也不，我们都知道是，你既做不到，他也不会告诉你真话，所以这个是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李佳琦那个公司呢，好像也有个解释，说是什么商家和个人行为我看 BBC 转新浪的报道，这个与平台没有关系。是反正这个事情到现在呢都在这个 甩责任，说不是我的啊。那么我想这个最有趣的话的意思就是说，集权之下没有真相啊。那么这个事情即使是因为六四给惩罚的，那么当局也不能说李佳琦啊那个蛋糕跟六四有关系，我惩罚你啊，政府他也不敢说。所以说政府啊这个事情呢也进入了一个黑洞。所以我们听听向丽律师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明显是因为六四的这个红线的原因，因为之前出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不是今天这一次，并且李佳琦团队他有6000多万的粉丝，然后他曾经在同一次直播的时候有1.7亿的观众和买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流量的大 V。他出现这个问题，并且中共在当时可能一瞬间，也就是几十秒之内就把他封杀了。我们按常理推论，如果他出现了这个标签或者是类似的不规范的问题，可能是提前多少天就已经告知他我们要整改，我们下次不要再直播了，然后我们要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他突然间掐掉了，就是出现蛋糕之后，坦克蛋糕之后马上掐掉，这是非常及时的一个应急的反应。就是当中共的这个网络的敏感词探测器探测到六四蛋糕这样一个这个画面的时候，还有当时的主持人说到坦克突突突的时候，马上就触发这个屏蔽的机制，所以当时瞬间的就把它屏蔽掉了。那这个是很看到了这个及时的反应，像章鱼把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无论他后来何训怎么说，无论南华早报怎么掩盖，说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本质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六四的红线，因为中共封杀六四已经封杀了33年。
这个不规范的问题呢？我昨天做节目，我查了资料，发现他2021年的时候，好像也是因为不标签不规范的问题被查过，所以说这次又是这个标签不规范，所以我也觉得有点纳闷啊。那么大家啊，两位现在都在这几个理由里头呢，倾向就是说啊，跟主流媒体报道一样，就是跟六四有关系。那么我们再往下走啊，就是这个六四这个问题呢，啊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香港的独立记者沈若基啊，他说这个中国直播主呢李佳琦六四前夕呢，因为展示一个坦克造型的蛋糕啊，他说呢，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啊发生过什么。那么在之前呢，中国报纸的工作人员呢也没能查出与六四有关的这个广告。那么我估计这指的就是那个六四九案啊。那么这是说他对六四无知啊，但是呢，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啊，你就像啊邪乎啊。道家必有鬼啊，这是一位推友说的。李佳琦这个体量的国民网红和他的团队不可能不知道直播红线，也犯不上自毁前程冲塔，只可能是陷害。所以说呢在无知的这个解读理由之外呢，又出现了他肯定知道，他也不会去冲塔，那么这里有一种陷害的这个可能性啊。陈闯闯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这样，他说陷单独是陷害一说是说不通的，他毕竟还是有无知的因素。如果按照他的那个逻辑的话，那他这个有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团队，他应该知道每个红线在什么的话，那当别人把这样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坦克的这样一个标志在那个时间点放出来的时候，他的团队又怎么会意识不到呢？所以单单是陷害一说是讲不通的。那就像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六四广告，其实应该是2007年陈云飞在成都商报做那个向坚强的六四母亲致敬。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成都商报的那些编辑记者广告部的人也没有把关，意识到这个六四母亲是指这个天安门母亲，他们还以为是哪个矿难的那个母亲呢。所以我觉得单单是陷害一说是不够的，就是说陷害加无知是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我也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太单纯的，就是完全是无知好像也难以解释。
我也不觉得并不是完全无知啊，因为这个我查了一下他的简历，这个人啊他是个网红啊，但是呢他还兼任江苏师范大学淘宝写作与传媒课程的讲师啊，这个是个老师干这一行的啊。那么呢这个他的这个个人经历呢似乎说他完全对六四一点都不知道啊，我也不太相信。向丽律师你怎么看呢？
我当然不会相信这件事情。就是李佳琦，他不仅仅是一个网红和主播，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讲师，这样的身份决定，他应该是知道这样一些红线所在的，知道六四这样一些事情、历史事件。我觉得就是从各个角度上来说，他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哪些地方不能触碰的底线。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难讲。他比如说，他作为一个主播，他来每次，比如说这次618的这样一次预售，他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商品要展示和预售，他不可能提前看到每一件产品。那可能突然有他的助手突然拿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愣一下，但是他还要继续。所以这是有可能是不知道这个他的产品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六四造型的这样一个冰淇淋蛋糕，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不知道。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即使知道了，他也反应不过来了，就是他的团队和他本身工作出了漏洞，这是必然的。但是也那种通盘的可能性，我觉得微乎其微。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一个月收入都过亿的网红，个人月收入过亿的网红，他不可能拿自己的这个前程开玩笑，所以我不太赞同这种所谓的陷害的这样一种说法，只能说他可能工作中出了纰漏。但是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共产党封杀了33年，那么导致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那么谁来规避这个风险，他雷区在哪里，那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他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蛋糕的时候就没有反应过来，那这是共产党封杀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次共产党是立了功劳，因为他们的封杀导致李佳琦1.7亿的这个用户在追问李佳琦去哪里了，那这个蛋糕出了什么问题，蛋糕究竟有什么故事吗？所以他们都去问他们的父母家人和上网翻墙来找这样一个故事，导致六四事件的普及。
这个我追问一下李女士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呢，也许就是李佳琦他们团队或者李佳琦个人压根不觉得我们这些商品跟六四没有关系啊。那个蛋糕呢，也就是像那么个坦克，它实际上也许他们的团队觉得跟坦克没有任何的跟六四坦克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有那么一些审查者啊在那儿神经过敏啊，用你的话说啊，触碰了某些啊敏感词啊什么东西，最后导致出现这么一个事故呢，这个是有关当局的神经过敏导致的一个事件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对，我觉得就是有关当局他们的神经过度的过敏，他们会觉得任何出现坦克这样两个词就会是他们要宣传六四，其实这一次李佳琦未必就是，但是呢恰恰触碰到他们这种因为电子或者是网络产生的这种审查机制，因为它是属于首先触碰的不是人的监控，而是电脑的监控，而电脑的监控它是没有进行这种逻辑上的推演的。
啊，电脑，所以说你这个当场它是当场中断的，所以这种人格反应可能即使有市当局的人的反应也来不及，可能就是某种电子系统的一种审查导致的瞬间性的一种中断啊，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解释。那么刚才向丽女士已经谈到，就是说这个停播事件呢跟六四之间的关系，本来呢大家不知道六四这个事，安安静静的过这个购物的这种瘾啊，突然发现大明星李佳琦的这个直播呢突然就中断了，那么人们要就去好奇，那么这一好奇就好得不得了啊，最后就发现这个他这种事情跟六四有关系。我在推上看到有一位推友叫艾瑞他就发了这么一个推，他说那笑死我了，刚刚我跟我妈打电话，他说我妹妹90年代生的呢，因为李佳琦的事来向他问6月4号有什么事情到底是不能说的我妈大吃一惊，说你居然不知道六四，马上给他科普了一番导致小粉红的我妹妹呢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情李佳琦，不过他这次真的立功了，多好的宣传啊。所以说呢有人说应该给李佳琦一个六四大使的称号那么这个六四这个科普的这个功劳呢就应该给李佳琦，那么闯，你认为李佳琦能够拿到这枚军功章吗？
我觉得也大家也不要过于乐观，就客观上来讲，当然他促使了一些这个年轻人一些李佳琦的粉丝去了解这个事情，但是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之下，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全部真相，然后以及这件事情的意义。刚才那个段子就很有意思，就是说 你看他妹妹竟然之前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听他妈妈讲过六四这件事情，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哪怕对六四的真相有这个了解，甚至说因为这个真相而对中共有负面认识，那些家庭他也不会对那些家长也不会对他的子女来进行这种和官方的讲述不一致的那样的描述，这其实就是很能说明问题。哪怕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哪怕很多人知道了，也未必因此就觉得哦，中共在当时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他们那个是对人民犯的罪，开枪是错的，还不能到这么乐观的时候。这也是这个中共的一个效果，就是他让你有恐惧，就是说你不能去谈这个事情，谈了之哪怕你知道了之后，你也不能和别人去商量去讨论，这是个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就从我个人经历，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最初知道这件事情，包括就是看卡马汉特的那个天安门的那个纪录片，看完了之后也就看了，其实是和朋友们和室友们一起看的，看完之后谁也没说什么，就是单单是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重要的那个一个影响，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了，让大家知道这一件被封杀了一个那么罪责的那一个严重的事件，但是并不是这只是第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好我最近呢做了两个六四的节目啊，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六四二代的啊，那么其中的有一个的这个嘉宾呢啊，杨倩怡呢，她的爸爸在13岁那一年呢，就有一次给她展示了六四屠杀的那些图片啊，从那个事件开始呢，她就开始啊这个对六四形成了一个她的这个认知和某种情感啊。那么影响了他的一生啊。后来我就问我说，在中国有一些情况之下，或者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家长是不告诉孩子这些事情的啊。所以说，刚才这个你说的这个段子啊，这个妈妈说孩子不知道，在某个意义上有可能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啊，或者孩子想象中孩子可能通过翻墙他已经知道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啊李佳琦有功劳的话啊。那么可以记得功劳是，就是他那个展现的那个蛋糕啊，是他干的事啊，因为别的事情不能肯定，他是不是想宣传六四，是不是想冲塔，那都不知道。但是他把这个有坦克形状的这个东西啊展示出来了，这个功劳应该属于他啊，他和他助手展示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至于这个事情啊，如果是有司当局过分敏感封杀的话呢，那这个功劳是不是应该算到啊有司的身上和中国当局的身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听听啊向律的啊律师的意见。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功劳应该是一分为三，最大的功劳当然应该属于共产党嘛，他们这个禁锢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洗脑教育，不让他们得到真实的历史和信息，已经33年。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封杀，大家都知道八九六四的话，不会出现这个一个坦克冰淇淋、坦克蛋糕，然后触发这样一个敏感事件。所以共产党的洗脑教育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是浙江省这个消协，他们在监控。我记得当年呢，我被北京或者中国全网封杀的时候是新闻办，然后当时一个那个网管办直接把我封杀的，不管是新浪还是腾讯还是这个凤凰，他们全部把我封杀，同一时间封杀的。那这个就是共产党的真理部，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敏感词，封杀各个人有针对性对点对点的封杀，那这一次李佳琦就是点对点的封杀，所以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敏感词监管，真理部应该算是第二个功劳者，第三个功劳者毫无疑问就是李佳琦本人，他作为一个这样的大 V，有1.7亿的这样的一个购买团体来支持他，没有他的这样一个网红和流量，传播不了这么远和影响这么大，现在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日报，很多 ABC、BBC 全部都报道了。那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新闻效应的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一分为三啊，这个观点非常的新颖。但是呢，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政府啊，在这里头呢，啊，他的责任的阶段性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啊，他干了就是这个事儿啊，他很龌龊，他不让人说啊，这个是封杀的这个信息。同时呢，这个事情到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把他这个封杀了之后呢，他不给人一个交代。那么呢，我们看到何轩的那个报道呢，说是他这个标签的不规范，但是大家显然觉得这个理由啊，不是那么能站得住。所以说政府在这里头啊，他用一种这种黑幕的中的这种封杀， 是不是也啊加大了人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探索，所以说这个功劳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闯探。嗯，
对，我觉得这个探讨很有意思。其实就是说对李佳琦的封杀，我不太相信说是当时有一个中共的官员在正在监督他的，比方说是网信办的或者说宣传部的人，他这个封杀是由他那个平台在执行的，那个网络公司在执行的。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当我们在说中共的网军，中共在网上的这样一个监控的这力量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那些吃皇粮拿工资的，就是拿纳税人工资的那些中共的官员，还包括就是说他们命令那些网络公司，当然不仅仅是网络公司，还有其他这种更多下面层级更多的，让这些人来具体执行这个命令，是网管办，就像现在的是叫网信办了，给这些网络公司下命令。这些网络公司他们自己已经雇佣了这个数量庞大的，尤其是像这个以微博是最为代表，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抖音之类这些大公司也都有了数量庞大的那样一个叫他们称之为这个监管员的这样一个，他们要执行这些任务。实际上这些人也并不是完全清晰的知道那些命令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合理的是，他们下面这些网络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为了资产，他们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在加码，会比那个网信办啦、啊、或者说这个宣传部之类发的那些不得发的那些东西还要，就是执行的还要严格。这个也可能是李佳琦在当场第一时间被封杀更有可能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至于说过了好几天为什么他还没有这些消息出来，那个我相信应该是网信办或宣传部中共的人更直接的介入了，我猜测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闯创认为这个扮演这个网络审查员的这些人呢，在某位上啊也有这份啊普及六四宣传的或者科普六四的功劳啊。那个好，那我们再往下走啊。那么这个事情呢，除了这个宣传或者科普六四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李佳琦的这个悖论啊。那么这个悖论呢，有一个解释啊。中国数字时代呢，正好有一篇文章介绍这个悖论，就是说你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才能不碰触政治禁区啊。那么这个悖论呢，也是假设这个事情跟六四有关系的啊，这么引发出来的、引申出来的一个悖论。那么像六四这个事情，如果呢啊，你说你要李佳琦不去踩这个雷，他就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还有他的那个助手知道，我们不能够去啊讲六四话题，我们甚至不能够去讲坦克，我们更不能讲坦克突突突啊。如果把这些事情都搞清楚之后呢，那么李佳琦呢也许就不会举着那个蛋糕出来了，也不会去讲那个突突突了。所以说在于他的不知道这个是禁区，但是呢很显然这个禁区呢在中国是存在的，他不让你去了解，最后导致这种无知之中啊发生的这个错误。所以这样一个禁区啊，我想请向丽女士，你看你怎么解读在中国这个东西呢？有不有解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无解的，因为这个李佳琦悖论它的背后的深层的本质的原因，其实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一个悖论。就是正因为共产党的执政没有合法性，那么才让他歪曲历史，然后比如说歪曲抗日历史，他把自己说成抗日中流砥柱，其实他不是，其实国民党才是。然后包括他那个把六四做一个政治风波，然后不让进入这个历史课本，小孩子都不知道六四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镇压了学生的这个民主运动。那么正是因为他的执政的不合法性，导致他把这些东西历史进行掩盖和粉饰。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正因为他粉饰和掩盖历史，更加彰显他这个执政的非法性，而他这个执政的非法性导致这所有的一切的出现，而只有他把解决这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才可能解决这个李佳琦的悖论。所以我认为这个悖论目前是无解的，除非中共当局他承认自己的执政的非法性。
那么这个向丽的观点是啊，这个李佳琦悖论在中国无解。那么我听听闯创的意见，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悖论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在奥威尔他有一个词叫双重思想，讲述这个真理不知道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就是和这是一致的。就是说 这个共产党他既希望人们知道所有那些坏的事情，然后呢，你又在知道那些坏的事情的时候，你又会觉得 OK， 这个党仍然是正确的。双重思想就是一方面他们是，比方说他说这个共产党是全过程民主，另外一方面又说这个西方民主是多么坏。这个我想是共产党刻意造成的。其实我们可以联系到，就是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中共的元老陈云在制止这个新闻法制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禁区把所有的规则都说得那么清楚。我们是这个，因为当你把这些规则、把这些禁区都明确的说的时候，那些人他说按照他们自己，陈云说按照他们自己在国统的那个在民国时候那个经验，就会拿反过来利用这些来这个破坏当局的那一个新闻管制。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当局故意制造的一个效果，就是说让你自己去摸索那些让你他假设你自己知道，然后又希望你忘掉这些事情。当然更大的一个效果是恐惧，就是说你像李佳琦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流量，这么一个大 V， 他在仅仅是稍微涉及到一个像六四这样一个事件的时候，就会遭到这么严重的那么一个处理。那么实际上这也给了那些李佳琦的那些粉丝，哪怕他们有兴趣去了解六四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会看到 OK， 那这个事情是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胆量去碰的，因为连李佳琦碰了那么轻微的碰了一下，遭到这么严重的处理。那么这些人知道了真相又怎么样？这些人知道了真相之后，他也不会是说 OK， 他觉得这个共产党对李佳琦的封杀是错的，他只会想到 OK， 那我的这种力量更小，连李佳琦都比不上，就更不要去触碰共产党碰的这个设置的这个禁忌，他只会怪自己倒霉了。我想这个禁区这个悖论怎么样，其实都是共产党自己设计，为了达到他们统治效果的。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这个刚才嘉宾向丽女士所说的内容。
那么我们再完全推一步啊，就是说这个六四的这个问题啊，确确实是共产党啊，我前面也提到过，就是他在处理李佳琦的时候呢，明明李佳琦如果是因为六四的问题犯规的话呢，他也不能说李佳琦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要处理他，他自己也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共产党这些年来啊，它发生了某种变化，比如说这个民主的问题，刚才闯闯提到这个概念，全过程民主，它明明没有民主，但是呢，它编了一个啊全过程的民主。他明明没有人权，但是他说我们比美国的这个人权要好5倍啊！他在某个意义上，他敢直面这个民主啊、人权、啊、中国这些没有的东西，敢直面那些被西方批评为恶的东西。那么，假如六四是个恶的东西，在西方看来啊，你这个坦克杀人啊，赤裸裸的残暴的杀人，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这个老百姓，当然是很残暴、很丑陋。那北京可以通过这个公布这个事实，用他的解读来引导。来歪曲这个事实，他连这个都不干。那么向丽，你认为他为什么这样呢？
这是因为中共内心的恐惧，还是沿着我刚才的这个话题讲，就是他的执政的非法性。比如说，他如果公布了六四这样一些很血淋淋的坦克来碾压学生的画面，然后这个年轻人就会去继续追问，究竟死了多少人？那么每一个人追问的年轻人就可能成为天安门母亲。就可能成为继续追问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群体，而中共他们很恐惧面对这样一些群体。当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就像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有一个小孩子，他可能是00后，他看完之后他就说，我上网翻墙查了一下，居然发生了这个坦克碾压学生，然后死了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使用的是成千上万。那么当局怎么下得了手？他们面对学生的鲜血的时候，他们自己不会做噩梦吗？然后他第二次反思，就是说，如果当时政府给了学生们这样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的国家。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而这个真的是中
国。闯闯啊，你这个问题呢，我们大概还有40秒，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是表明中共在这个事情上确实心虚，就是说在他哪怕能够编造出民主啊人权，他夸来自己，但是他不敢拿六四这个事情拿出来炫耀，让向人民看到说，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带来这个33年和平稳定的一个这个原因啊，他不敢这么说。就是说我估计呢，他恐怕如果他的寿命达到60年以后，他可能才敢这么讲，现在他还是不敢说这个六四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心虚，他不能说。
60年以后才敢这么说啊。这个这是一个谜啊，就是这几天啊，我们做节目啊，谈到马英九讲话的谜啊，你也谈到了这个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谜啊，这个李佳琦这个封杀也是一个谜。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做到这儿啊，我们要感谢啊向丽女士啊，法律博士陈准壮两位啊，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